它写的是叫 CPU 的标准。
它真正的实现形态其实就是 NPU，因为它的那时候的 CPU 的这个标3.2T 的标准，实际上跟现在 NPU 的定义是完全符合的，就是它也是带 socket 连接器，然后呢有一定的标准啊，所以它也并不是跟这个交换芯片一起合封到一个模组里面，而是分开的。所以呢，实际上大家现在初步去做这个 3.2T 的 NPU，基本上都是按照2023年3月份 OIF 发布的一个标准先去做。那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首先从行业的标准的制定来看，已经开始有一些新的动作。例如说 OIF，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做 3.2T 的标准的那个机构啊，实际上在最近的5月份已经开始启动这个6.4T 和12.8T NPU 标准的一个制定。那实际上，我们最近其实就是6月底的时候，其实这个 OIF 也一些工作组其实也就是 NPU 邀请很多厂商的专家去开电话会，就是到底这个技术参数应该是，怎么样去设定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国内外的一些厂商其实都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非常关注 NPU 这个赛道。那当然了，其实跟 NPU 相关的一个赛道叫做一个组织也在3月份的时候成立了，那个就是叫做 OpenCPS 的多元协议的联盟。那这个联盟呢，实际上他想做的事情就是，就是制作一些连接器，然后呢，让这个不管是 CPU 还是 NPU，让它变成可以开放，可以互联互通，或者说叫做可以可插拔啊，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是以 mountable 的一个 CPU 或者 NPU，所以呢，实际上这个联盟也是围绕着 CPU 和 NPU 这个话题去成立的啊。那目前来看呢，像旭创啊，像这个 Monex 啊，等等的一些行业的公司，其实都是这一个MSA 的一个发起的这个玩家啊，这个是从方案维度，其实 NPU 或者说6.4T、12.8T 的 NPU 标准，实际上在5、6月份就开始启动了。那国内的标准协议其实也并不落后，就是国内像 IPEC 这个这样的一些标准组织，其实也开始启动这个6.4T 和7.2T 的 NPU 的一些提议。所以在 NPU 这个话题上，其实国内外基本上是同步着去推进一些进程。那这是整体的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从行业一些巨头的一些动作来看呢，其实目前来看，真正发布了这个 NPU 产品的厂商，就是我们不考虑之前像英伟达和博通这样的一些NPU 化式的 CPU 这种叫法，不考虑这个情况下，其实主要发布了这个这个方案的主要是这个阿里。那阿里呢，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就是它最早发布的是这个 3.2T 的这个 NPU，那基本上也是符合这个 OIF 的一个标准，然后呢，使用外置光源的一个形态去做。那当然了，在今年的5、6月份，阿里也是在更多的一些产业论坛上也发布了他们下一代演进的路径，就基本上走到6.4T 的话呢，可能就会去把它，这一个也有外置的版本来适应。更多不管是空间够还是不够的一些场景的话，它的尺寸也会有，就是6.4T 啊，那就是他自己也定义的多，还满足他自己不场景的一些需求的，所以这一块呢，其实我觉得，对待一些业内的一些这个，率先去做一些定义和示范的角度，其实的确是做得还不错啊。那这是整个全球的 NPU 在云厂商的维度，其实主要就是阿里这一边做了一个率先做的一个产品的发布。那今天实际上我们并不能拿很多的一些北美的客户的一些 NPU 项目去讲，因为这些项目很多其实并没有公开，甚至它可能只是光连接的其中一种方案，对吧？就是例如说像我们所常讨论的英伟达。或者说，那目前来看，它实际上也是 NPU 和 CPU 的方案都会有啊，那可能也不一定存在所谓的替代的一个关系，而是正常的必然的发展。那像 Amazon 啊、Meta 呀、谷歌呀，包括各方面，其实我们认为它都会有这一个 NPU 的一些，我觉得都会有这一个 NPU 的一些项目啊，只是说都会有 NPU 的一些项目，只是说这些项目呢可能。这个不同的需求不一样，然后同时就是量产的节奏，或者说这个上量的这个 forecast，并不是非常相同，但是整体的趋势到2028年肯定是井喷的，这个是 整个产业链能感觉到的一个节奏啊。那我们再讲讲这个 NPO 这一块到底现在的一个方案以及一些方案的优劣的一个情况。那实际上现在 NPO 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它的光源到底是内置和外置，因为这个对它的结构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如果你要内置光源的话，你的体积相对就会变大，但是你如果外置光源的话，你体积可以做小。但是呢，外置光源它又会有它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就是如果说是外置光源的话呢，它的优点就是它可以把容易失效的激光这个部件，就跟 CPU 是一样的逻辑，就是把它隔绝在前面板。那只要它坏了的话，我就换掉啊。那这样子就更加方便去维护。但是呢，内置光源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把 NPU 当成一个光模块这样去看的话，实际上你也是可以换掉这个 NPU 的光模块，对吧？所以实际上它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内置，就从可行性的角度也是可以的。那外置光源有什么缺点呢？就是它很可能会占用很多前面板的位置。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NPO，实际上它主要是为了未来 scale up 的时候去做很多的这个高密度的连接。那如果说你高密度的连接，你还需要外挂一个辅助的这一个光源模组，那这样子就会浪费太多的这个前面板的位置。就是因为很多的 NPO 的项目，我们预计都是在服务器机这个机柜里面的，就是它并不是是在交换机前，整个交换机上面的是，就当然也有，但是未来肯定是服务器侧也有，然后交换机侧也有。那服务器侧这一边，那很可能你就需要用内置，因为你的服务器的前面板你是层层堆叠，对吧？你像一个机柜就要装个72卡、64这个144卡，你实际上肯定是没有太多位置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内置光源的这个方案，大家的设想也开始提出，包括我们看到像光芯片这一块，有的会用 CW，有的会用 VCSEL。当然了，CW 的这个光芯片它并没有像外置光源那么功率那么高，因为它靠得比较近，所以实际上它主要大概可能也就100到200毫瓦的 CW。或者说 VCSEL 啊，就也就可以满足要求啊，所以，但是呢，内置光源的坏处其实就像跟前面一样，就是如果光源坏了，那就要经常拆出来更换，那的确也不好更换，所以整体来说也是在这个维护性和这一个空间体积上去做一些权衡啊，所以这是目前这两种方案的一个情况啊，那最后呢，就是我也想探讨一下，就是说这个 NPO 的这一个NPO 的这一个。投资的方向是，因为目前来看呢，NPO 的速率方案有比较多，例如说这个如果按速率分，它可能有3.2T、6.4T、7.2T，甚至 OIF 还有这个12.8T，对吧？那就是至少已经有4个速率型号形态了，这是一个。那如果按这个光源放置的位置去分，那可能分成内置光源和外置光源。那内置光源里面又可以分为到底是用 VCSEL 这样去做，还是用 CW 这样去做啊？那分类方法的确也比较多啊。那如果从封装方法的角度呢，实际上如果你的模组是做的比较大的话，其实你用这个 2.5D 在 NPU 里面去做封装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模组相对做得小的话，那你就要用 3D 堆叠的一个封装，那这样子其实可能就要引入更多的一些先进封装的工艺，包括这个 TSV 啊，或者说 Interposer 啊等等，就是要看各家的方案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肯定也需要这个封装厂去配合，对，那所以呢，以参考电图为例的话呢，我们就觉得主要的投资方向有几个，在光这一边呢，就是光连接这一块，因为 NPO 它未来用的场景肯定就是这种高密度的服务器机柜和这个交换机柜这个连接，所以它一定是高密度的，所以它的需要的阳光连接器肯定是小型化的，就是 MMC 这样的一些连接器。同时，它有时候在背后可能也需要插，就是在人眼或者说没法注视到的地方去盲插，所以实际上连接器的盲插这一块其实也是。就是也是会，我觉得也是会用的比较多，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况。那第二个呢，就是光连接这一块，主要还有一个叫做 Softbox 这个东西，因为NPO 实际上它的通道数非常多，然后它的通道数未来在出来了之后，就是它的这个 NPO 信号从这主板上面出来到外面的环境之后，你肯定是还是要按一定的逻辑顺序去做网络的连接。然后，例如说，你不管是要连到 OCS 也好，或者说你到底是要连到一些 不同的设备按顺序，其实你就需要用一些光纤崇拜的设备，这个其实目前来看，在 CPU 包括NPU 这些光纤数量非常多的场景，其实是越来越普遍的。那所以像 Shuffle Box，我觉得也是一种外部连接上面可以选择的一种方案。第三个呢，就是这一个光芯片，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 NPU 它的光源的方案其实有非常多，包括这个 CW 和 VCSEL，但实际上我们就要找，一方面有在做这些项目的厂商，第二个就是能力去做这个项目，就首先是有能力，其实是有项目。那目前来看，我觉得像这个头部的公司，像元杰、长光、世嘉这些，其实我们预计他们都在开发围绕 NPU 相关的一些100到200毫瓦的一些激光器。那这些激光器呢，它的价格战肯定会比光模块原来的这个70毫瓦、100毫瓦肯定还是会高，难度会高，而且呢，这个市场需求也还非常不错啊，所以呢，我觉得是可以持续关注。那第四个呢，我觉得光连接就还有一种就是这种高密度的，就是高通道数的连接器，这个其实也是最近的一些需求，就是我们看到像行业的一些连接器巨头也开始给英伟达去送一样这种32芯的这种 MT 插芯或者说这个 MPU 的一个方案。当然了，这个东西到底最后是不是会用16芯还是用32芯，那这个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没定，但我觉得16芯至少还是一个主流，因为它还是要跟现在的这个布线。常用的这个12、16、24这个体系去匹配，那32呢？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少量的一些场景也会使用，这个也具体取决于最后英伟达或者说各方面的一个测试的一些进展啊。那最后呢，就是回到这个最核心的，就是 NPU 的玩家，就是本身。就是这些做 NPU 的公司到底怎么看？首先呢，我其实个人是非常看好 NPU 这个方向，有可能对我们的板块进行一个巨大的拉动，而且呢，可以摒弃一些核心物料的约束。例如说前期，整个光模块大家调整，也有人会担心这个明年这个802.16T 这个 DSP 供应不够，对吧？但是其实你会发现 NPU、CPU 包括是一个小时前我们开讲的 SPU，它基本上都是线性驱动，就是它是没有 DSP 的，所以其实无形中 NPU 的上量它是不太依赖 DSP 的厂商去做，去做瓶颈的。所以实际上 NPU 它其实更有益上量，因为它无非就是硅光芯片加上驱动加上这一个光源再加光连接的方案再加一个电子连接器啊，所以我觉得 NPU 的厂商本身也是值得重点关注，因为 NPU 的这个项目，它一般就是配套scale up 这个场景，所以 scale up 这个场景它又非常的定制化，就是你进了这个项目之后，基本上别人就进不了这个项目，它不像普通的800G.6T 光模块，就是说，哎呀，我量太大了，那我就得引进新的供应商，那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的，就是在项目里面的厂商一定是会拿到非常大的份额，而且这个竞争的壁垒和格局，我觉得应该还是会非常的高啊，所以呢，实际上 NPU 我觉得未来有可能会为像旭创、新盛、天府，包括像剑桥啊、像东山呐、等等的，包括这个光绪化工啊这些在做国内外 NPU 项目的厂商，应该是会带来，我觉得至少是28年到30年这个想象空间。所以我觉得也需要密切关注各家 NPU 厂商他们现在这个开发的进展，以及他们在客户的一个进展啊。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在当前的话呢，我们认为 NPU 有可能是下一个阶段，就是未来半年的一个行业最热点的话题，包括，不管是它的部件，还是它的一个，量产节奏，还是它明年后年的需求量，我觉得都是大家会不断的反复的去探讨的一个主线。所以这一块，其实我个人是非常看好。那也今天的会议呢也到此结束，也主要是分享一下 N。方案的优劣，然后呢这个方案的行业的标准协议的启动情况，然后最后就是以阿里这个方向为例子去介绍一下我们认为的一些投资方向啊，所以呢这个也关希望各位跟我们团队会后再做更多的交流啊。那今天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啊，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